比奈说，后者他不能教我，因为象的长老曾进入克伦族寻象师祖先的梦境里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们把象的语言泄露给你，可不是要你告诉别人。象虽然愿意暂时听人的命令，但如果克伦人背叛森林与象群，象就将与克伦人对立。因此，所有克伦族寻象人都被教导务必守住秘密。很多寻象人只懂得部分的口令，他们无法用身体的共鸣发出让象感受得到人类却听不到的声音。比奈说，那只是二流的寻象人而已，和象没有感情交流，只能在城市里杂耍表演。每天天亮的时候，比奈发出那个只有象才听得到的口令，象群听到以后也发出一般人听不见的低沉带着隆隆为战的声音呼应。那声音虽然不被耳朵听到，却能够透过空气让皮肤接收到。群象低鸣的时候，丛林的树叶都微微颤动，露珠从最顶端的叶子掉落，沙沙沙沙的像下起了大雨。蚂蚁都会举起上半身，等那个声音停止，小一点的石头也会轻轻晃动，而整支部队都像湿毛巾擦过一样悠悠地被唤醒，空气中雷声隐隐。昭和十九年雨季开始的时候，中国军、英印军和米国空军开始联手从胡康谷地进击。那年河流被雨激怒，我们在广大如海洋的缅北森林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丛林战，跟上一次中国人被逼进野人山几乎全军覆灭的战况不同。这支从印度来的中国军是戴着英式头盔，手上拿着米国步枪、机枪以及装甲车，是再生过一次的强硬部队。战事非常激烈，前线的士兵不断受伤后送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的破碎的人。有一个每回我运输到前线都会偷偷拿烟草给我的名叫大野的士兵，半边脑袋都被轰掉，一边的眼珠不见了，但还是能转动另一颗眼珠。他握住我的手不放，就好像抓着斧头一样，眼泪从那颗还能转动的眼珠流下来。运送物资到前线指挥部的时候，开始感觉到军队弥漫着一种恐惧又不甘心的气息，那是我熟悉的野兽掉进陷阱时所呼吸出的气息。后方的物资简直就像被石头挡住的溪流，逐渐缩小，军粮精、压缩干粮都很难再获得，汽油跟弹药都严重不足。每个人都感受到这是一场绝望的战役，我们几乎就快要没有物资可运了。一旦被困在这个谷地里，缅甸丛林有一种魔力，几天内就能把一具尸体化为白骨。雨季进入最高潮的时候，盟军的轰炸机仍然每天在天空中丢下炸弹，人的身体与树枝、泥土与石头高高飞起，然后四散落下。指挥部与辎重部队特别受到密集的轰炸，几乎把周遭土地掀起五六层那样彻底的轰炸。每回轰炸过后，落下的雨都是黑色的。由于战况不利，弹药不足，橘军团于是发动了狙击手战法。 被选为狙击手的士兵都受过严格的训练，他们被要求能射中400米以外的静止目标，或者100米以外移动中的麻雀。为了增加稳定性，狙击手会用绳子把自己固定在大树上，但这等于是自杀，因为一旦被对方发现，就会像被绑在树上的火把，完全无法逃命。不到数周，橘军团的狙击手就全员玉碎。橘军团开始动摇，向脚力落败的熊一步一步后退。日本军人很不愿意抛下尸体后撤，一开始都把尸体交给我们搬运走，但这样的努力很快就做不到了。与其运走尸体，不如运走仅剩的粮食和弹药。我们切下死去士兵的手掌或者指头，绑上名条，然后将那个装在麻袋之中，放到大象跟骡子的背上，尽快地撤往下一个可以抵抗的防线。一天晚上，我去尿尿的时候，觉得前方林地嘈杂异常，前过去一看，原来那是一群被困在森林里的骷髅在谈话。他们讨论着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让魂魄回到故乡的路。我为那些魂魄感到绝望，因为缅北森林是一片充满恶意的山，所有活着的跟死去的魂灵都被推到一个很深很深的洞穴里。我不相信有任何魂灵可以从那里安然离开。躲回天幕，应该是用一块布搭出的帐篷的时候，我的眼前出现了望乡山，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和父亲的猎场。我觉得眼前一片迷雾，完全不明白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。昭和20年的新年，我和比奈以及其他巡相师带着大象运输队到南坎整补物资。在竹林里休息的时候，遇见一群伪装成日本士兵的中国军队，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中国人。其中一个伪装的日军对我们说，大佐要你们把象赶过河，那边有一批物资要运送。我们因此驱使象群跟着他们走，但走着走着，比奈指给我看，其中一个士兵拿的并不是99式步枪。我和比奈在一个转弯处机警地逃走，不过我们并不知道那个逃走有什么意义。因为缅甸的丛林是绝望的死所，许多部队在被敌人打散以后消失在丛林里，再也没有走出来。我们没有被中国军队俘虏，却被丛林俘虏了。比奈拍拍自己的胸脯说，没问题的，这片丛林认识他。克伦人被泰人、缅甸人欺压已久，因此学会了长久生活在山中的秘密技能。他说，我们族人被称为是高原的幽灵，你如果看过我父亲在丛林里走路，会以为他的脚不必沾地。有些族人为了开垦林空成为田地，会捕一种嘴巴顿顿的鸟，这种鸟吃了谷类以后会先存在一个袋子里，如果用竹刀把那个袋子打开，就可以找到能够种植的种子。我们也知道什么样的木材点火时完全不会冒烟，哪种藤蔓可以滴出一整湖水。比奈也佩服我身上关于另一座山的知识。我跟他说，我们族人有句话说，水中被吃的青苔 可看出溪鱼的多寡。从青苔上的痕迹可看出鱼的大小。我们都是那种懂得观察青苔的人。我们因为怕被中国军队发现，不敢再走巷径。白天的时候，迫击炮声和机枪声震动整座古老的森林。晚上，夜光弹和闪电让黑夜亮如白昼。丛林里的蚂蚁就像蝗虫一样巨大，它们的大颚会嵌入你的皮肤，让你的伤口犹如火烧针刺。老鼠什么都吃，军服、衬衫、袜子、鞋带、皮带和你的耳朵。我想即使是毒药，它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整个都吞下去。蟑螂则在你熟睡以后爬到嘴角吸食唾液，躲在军靴里啃食脚趾甲以及伤口和溃疡。由于身体的劳累已经到了极限，为了怕睡得太熟被蚂蚁老鼠包围咬死，或陷入太深的梦再也醒不过来，我们都轮流学大象站着睡觉。在缅甸的月亮照耀下，我们没有影子也没有梦。我和比奈持续想找出脱离战场的方向，所经过的每一条河流都飘着死尸，可以找到的每一条道路都冒着大火，被焚毁的焦木被大雨冲刷后变成人骨一样的灰白色，指着天空。为了渡河，我们用雨衣、雨布、钢盔、水壶、干粮袋和树枝制成浮筏，等黄昏天色较暗的时候，我们才敢走动到林园挖芭蕉根来吃。这是一片富饶却饥饿的森林。有一次我们意外地捕到一只受伤的猴子，它被炸弹的碎片所伤，没办法攀爬。比奈在丛林里找到那种不会冒烟的木材，我们用那个将那只猴子烹煮来吃。猴子在我们用石头敲破它的头的时候闭上了眼睛，握紧了拳头，好像在下决心让我们杀死似的。杀猴子之前，比奈和我各自用族语为他和死去的魂灵祈祷。他说他们族人相信人和许多动物身上都有30几个魂魄，魂魄全部离开的时候才会真正死去。猴子为我们而死，有一天我们也会为猴子而死。就在那一天，我们透过树冠层的缝隙看到无数米军的飞机飞过森林的上空，那声音把人毫无保留地震碎，而天空中一架日本的飞机都没有了。我们心底都明白，橘军团已经不可能在这场战役获胜。